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月12号星期二的下午5点，北京时间1月13号星期三的早间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在美国国内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二晚间的9点将要发表他每年一度的对全国的电视讲话。这是奥巴马总统任内最后一次发表这类的讲话。在讲话当中呢，他将向民众阐述他任内最后一年的远景，以及呢他对美国在未来十日的一些看法。到时候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或者是登录美国之音的网站，了解奥巴马总统在今天晚上9点，就是4个小时之后将要发表的这个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另外在伊朗方面呢，根据伊朗同美国、中国、德国等几个国家在2015年7月达成的协议，针对伊朗的一系列经济领域的制裁措施呢，即将被取消了。不过伊朗最近同沙特阿拉伯之间关系的紧张，似乎给解除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沙特阿拉伯是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国家，而伊朗呢，则是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国家。这两个国家之间在阿拉伯和中东地区的争锋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最近沙特阿拉伯将一位什叶派穆斯林神职人员判处死刑的决定在伊朗引起了大规模的抗议。一些伊朗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驻伊朗的使馆，之后呢，沙特方面宣布同伊朗断绝了外交关系。沙特的一些盟国随后也宣布，或者是同伊朗之间断绝外交关系，或者呢是降低外交关系的级别。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沙特和伊朗之间最近发生的冲突对于伊朗的形象来说十分的不利，也非常的不利于伊朗同国际社会正常接轨。伊朗总统鲁哈尼之前一直被形容为一位改革派，他希望能够结束伊朗多年来所面临的外交和经济领域的困境。去年所达成的核协议也被认为是一系列改革措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即此有助于伊朗重回国际经济秩序。目前尽管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外交冲突给局势形成了压力，但是一些了解内情的官员表示，随着伊朗方面采取相应的步骤兑现协议当中要求伊朗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包括拆掉可以用来研发核武器的设施，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预计还是会按期取消的。在有关土耳其和伊斯兰国的消息方面，一名属于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自杀炸弹手星期二的时候呢，在伊斯坦布尔历史悠久的清真寺广场引爆了身上的炸弹，造成至少10人丧生，其中呢有9个人都是来自德国的游客。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召集了土耳其的内政部长还有其他官员一起举行了紧急会议评估局势。达乌特奥卢在会后表示，这个自杀炸弹手是伊斯兰国的成员，他誓言要与这一激进组织战斗到底，说直到这一组织不再是土耳其和全世界所面临的威胁。达乌特奥卢还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了电话，表达了对遇难者的哀悼。默克尔在柏林谴责了这次袭击，并且对媒体表示，国际恐怖主义再一次显示了其残忍和非人道的面目。另一方面，德国警方逮捕了200多名德国的右翼极端分子，这些人在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制造了一系列的骚乱。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拉克星期一恐怖袭击造成至少46人死亡，德国科隆新年除夕发生的性攻击事件加剧欧洲移民的危机，美国国会众议院将就制裁朝鲜问题进行投票，日本声言将派自卫队驱离驶入其海域的中国军舰，中国当局对至少五名被秘密关押半年的人权律师提出了指控。另外，台湾大选进入倒数第四天，国民党指称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收受来自于前总统陈水扁的非法政治现金，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谴责伊拉克星期一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袭击造成至少46人死亡，100多人受伤。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宣称对其中两次规模最大的袭击负责，并声称袭击的目标是什叶派穆斯林。在巴格达的一个购物中心，枪手们向顾客开枪，然后引爆身上的炸弹，造成至少18人死亡。在伊拉克首都以北大约90公里的穆迪达迪亚，连环自杀爆炸手造成至少23人死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这些袭击是野蛮的恐怖主义行为，并重申美国致力于支持伊拉克击败激进分子。星期一晚间，巴格达东南部的城区的一个市场发生汽车炸弹爆炸，至少5人被炸死。另外一方面，阿拉伯国家高级官员谴责他们所说的伊朗对阿拉伯事务的介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在阿拉伯联盟星期天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阿勒纳哈扬指责伊朗故意不去保护沙特的外交机构。他说，
我们呼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停止干涉阿拉伯国家事务，停止在阿拉伯国家人民之间引起分歧和宗派冲突的侵害与挑衅行动。伊朗完全无视阿拉伯国家的情感和关系，支持破坏和恐怖主义，并且煽动暴力，包括干涉阿拉伯事务。伊朗入侵阿联酋岛屿，干涉巴林、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也门的事务，这些都是记录在案的。
沙特阿拉伯要求召开此次会议，讨论其驻德黑兰大使馆遭到的攻击。本月早些时候，沙特处决了著名的什叶派穆斯林教士尼姆尔。在攻击发生的第二天，利雅得同什叶派控制的德黑兰断绝外交关系。沙特一些信奉逊尼派穆斯林的阿拉伯盟友，包括巴林和苏丹，紧随其后同伊朗断交。其他阿拉伯国家降低了同伊朗的外交级别，或召回驻德黑兰大使。
这些攻击事件显然反映出伊朗在我们阿拉伯地区采取的政策方式，尤其是伊朗干涉该地区国家的事务，煽动教派冲突，动摇区域安全以及稳定等等。
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拉比召集阿盟外长在开罗开会，要求采取强有力和明确的共同立场，呼吁伊朗停止在阿拉伯国家事务中各种形式的干涉活动。在阿盟星期天声明的前一天，海湾合作委员会采取了类似的举措。海湾合作委员会由沙特、巴林、卡塔尔、阿曼、科威特和阿联酋组成，他们批评伊朗干涉沙特和区域内的内部事务。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目光转向欧洲，据报道，新年期间，科隆，德国的科隆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的针对女性的群体性的攻击，是一些移民团伙所为。有关消息的曝光，导致欧洲移民危机的加剧。同时，瑞典当局现在也不得不应对有关警方掩盖瑞典妇女遭受类似攻击的指控。在来自北非、中东和亚洲部分地区的移民继续大批涌入欧洲之际，欧洲国家的政府在竭力抑制国内的反移民情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走上街头，呼吁宽容。
在此之前，德国右翼民族主义组织反西方伊斯兰化爱国欧洲人组织的莱比锡分部组织了反移民的抗议活动。反移民组织长久以来一直抗议他们所说的西方伊斯兰化。今年除夕，科隆和其他城市发生的群体性攻击妇女的新闻报道，给这些反移民组织增添了声势。
这些穆斯林难民开始了一场全面的恐怖主义袭击，袭击德国妇女、白人和金发碧眼的女子。
星期天晚上，科隆发生针对巴基斯坦、叙利亚和非洲男子的一系列袭击，仇外的暴民被认为是袭击的肇事者，但很多妇女站出来抗议针对移民的暴力行为。
反西方伊斯兰化爱国欧洲人组织今天的所作所为令我愤怒。我们都知道这个组织是什么，那些今天聚集的流氓根本就不在乎妇女的权利，他们总是来这里殴打外国人，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为了宣传而不是为了反性侵。
另一方面，瑞典媒体报道指责警方试图掩盖移民是节日期间发生的大多数性侵案的主要肇事者。瑞典国家警察总长埃利亚松星期一表示，正在对有关指控进行调查。
我们必须彻底调查，假如这一消息属实，就必须予以纠正。我们必须弄清楚是否有人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失控的移民潮必须加以制止。
我们必须加强努力，解决导致人们逃离自己的国家的问题，然后我们才能显著地减少难民数量。这是我们今年想做的事情，这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也要将移民融入社会。这是在座的各位所谈论的事情。让移民融入社会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我们知道，自从科隆除夕夜发生那些恐怖的事情以来，我们所需要的融合移民措施是社会开放，但难民也需要愿意遵守我们的规则和价值观。
对一些在动乱和暴力文化中长大的人来说，这可能是融合当地社会过程中最难的一部分。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报告一则最新的消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一名叙利亚自杀炸弹凶手据信对伊斯坦布尔星期二的爆炸事件负责，袭击造成了10人丧生、15人受伤。埃尔多安发表电视讲话谴责这次袭击，并说死难者当中有土耳其人也有外国人。爆炸发生在伊斯坦布尔市苏丹艾哈迈德区，这个主要的旅游景区是蓝顶清真寺及索菲亚大教堂等历史名胜所在地。目击者说，爆炸导致地面震动，声音巨大。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鲁在爆炸后紧急召开了安全会议。土耳其去年十月以来一直处于高度警戒，首都安卡拉一个火车站外连环自杀炸弹爆炸，导致100多名参加和平集会的活动人士丧生。土耳其政府拘留2名据信阴谋发动自杀攻击的伊斯兰国组织嫌疑人，取消了安卡拉地区的新年庆祝活动计划。土耳其战机加入了美国领导的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空中打击。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预计将对一项制裁措施进行投票表决。制裁案规定要确保朝鲜得不到用于核武器项目的硬通货。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罗伊斯提出了制裁案，以回应朝鲜上个星期宣布的进行的第四次核试验，引爆了一个有巨大摧毁威力的热核材料装置。外界普遍怀疑朝鲜自称氢弹爆炸成功的说法。罗伊斯说，绝不能接受朝鲜核武器研发构成的威胁，国会必须采取主动的行动。朝鲜制裁执行法案将授权有关部门没收与朝鲜核扩散、非法活动和践踏人权活动有关的资产，阻止朝鲜领导人通过美国的金融系统获得资金，并要求美国总统制裁那些协助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的人。联合国安理会在朝鲜1月6号的核试验后被探测到几个小时 在几个小时之后举行了紧急会议。安理会目前也在考虑对朝鲜实行新的措施，针对公然违反先前联合国决议的行动进行制裁。上一次朝鲜于2013年2月12号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三个星期之后，安理会批准了对朝鲜的制裁措施。在朝鲜核试爆之后，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没有任何具体的承诺，而美国和韩国则在有限的选择当中加强对金正恩政府的威慑力和惩罚的措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上个周末，华盛顿把可以携带核武器的 B-52 轰炸机部署到朝鲜半岛。目前，美国和韩国军方在考虑进一步展示武力，并且加强在这个地区的联合军事力量。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明世星期一说，
美国和韩国继续密切讨论向朝鲜半岛部署更多的战略武器。
金明世的话加深了媒体的猜测，华盛顿可能把驻扎在日本的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派遣到朝鲜水域，同时向那里派遣 B-2 隐形轰炸机和 F-22 隐形战斗机。星期一，美国驻韩国部队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美国在韩国有将近3万军力，但是可以很快的从日本和关岛的军事基地调遣更多的常规部队和核武器等装备。在朝鲜核试验之后，韩国和日本也首次启用了两国间的军事热线。这两个美国盟国一直试图克服由于日本在二战中的行为所造成的紧张关系，更有效地应对双方共同面临的日益加剧的朝鲜核威胁。韩国国防部获得了华盛顿和东京的支持，可是却无法和北京取得联系。金明世说，
现在中国国防部는다른어떤나라하고도
目前中国国防部不接任何国家的电话，所以我们只能要求通话等待回音。
朝鲜最近的核试验造成和中国的关系进一步紧张，中国是朝鲜关键的经济援助国和贸易伙伴。北京方面批评平壤违反联合国的核项目禁令，不过也不支持对朝鲜进行严厉制裁或者可能导致冲突升级和边境不稳的军事措施。设在首尔的朝鲜国防网络的朝鲜问题专家申银军说，中国对美韩在这个地区增加军力心情矛盾。
如果中国抗议我们的自卫性的军事反应，那么中国和韩国的关系就会冻结，所以我认为中国很难对我们做出这样的回应。
韩国统一部星期一也采取措施，进一步限制韩国公民进入南北韩合资项目开城工业区。那里大约有120个韩国公司，雇佣了53000多名朝鲜工人。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
这个措施是为了确保韩国公民的安全。估计北韩会对首尔恢复向北韩的高音广播做出反应。
开城工业区中的一个代表韩国公司的商业协会敦促首尔政府不要关闭工业区。韩国在非军事区里用高音广播批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南北韩边界保持紧张状态。去年高音广播导致双方相互炮击，直到双方达成停止进一步挑衅的协议。首尔说，平壤最近的核试验违反了这项协议。据报道，朝鲜也在边境地区架起了自己的高音喇叭，和韩国广播对抗。韩国总统府星期一宣布，朴槿惠总统将在星期三发表公开声明，预计将宣布对朝鲜实施新制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一重申，上星期进行的是一次小型氢弹试验。这个声明受到大多数专家的反驳。专家们指出，震波太小，不可能是一个充分的热核装置。朝鲜国家电视台播出了一张照片，显示金正恩和几百名科学家、工人和官员观看了这次试爆。电视台说，金正恩祝贺大家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氢弹试爆，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历史事件。美国之音帕登，韩国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韩国外交部星期二表示，首尔和北京在朝鲜核问题上秉持共同的目标和原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在首尔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韩中两国都不接受朝鲜的核计划，并反对其从事核试验。
韩国和中国，
我认为韩国和中国对待朝鲜核计划的目标和原则是一致的，两国坚持反对朝鲜核计划及其核试验的根本立场。
赵俊赫还说，韩中两国之间的和睦关系对巩固朝鲜半岛和平是一项关键的战略资产。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对朝政策可能会受到韩中双边关系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朝鲜的屡次挑衅行为只会增进韩中关系。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针对中国海军船只去年11月进入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水域事件，日本政府表示，如果事件再度发生，日本可能派遣自卫队船只前往应对。与此同时，中国再度表明了他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既定立场，但同时也指出愿意通过对话来管控形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日本报纸读卖新闻就先报道了日本政府将派自卫队船只前往驱离中国海军船只的消息。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二在记者会上予以说明。
首先，内阁去年五月批准的这一目标指出，驶入日本海域的外国海军船只一旦被认为构成威胁，日本就将启动海上巡警机制，并派遣自卫队予以回应。
自衛隊の部隊により退去要求との措置を行うことを基本として。
他接着谈到日本这一做法的背景。
中国海军情报船去年十一月一再进入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周边海域，我方通过外交途径对此提出警告，在此我暂不透露彼此沟通的任何进一步细节。
日本读卖新闻说，中国海军船只假如再次以非正常原因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日本将有可能派出自卫队船只前往应对。该报说，国际法对所谓无害通过行为给予保护，但是无害通过只适用于另一个国家的水域。由于中国声称对钓鱼岛以及周边海域拥有主权，因此中国可能不会援引这一国际法来表明他有权经过被他看作是自己的海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日本政府上述立场予以了回应。
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同时，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东海紧张局势升级，愿意通过对话磋商妥善管控和解决问题。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海军最近公布了一份新的规划，力图保持海军长期享有的海上作战优势，其中包括重新审视太平洋舰队指挥系统，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安全挑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年刚开始，上任不久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1月5号星期二公布了一份报告，为未来四年的工作重点定理了规划。这份只有10页内容的保持海上优势规划指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快速发展高端作战能力，其中许多装备特别针对美军的一些薄弱环节，试图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挑战和威胁为世界带来了70年和平与秩序的规则。为了应对这项挑战，理查森上将提出，美国海军将利用太空、网络和无人机等资源，全方位提高海军的战斗力，并注重与国际伙伴们分享情报，加强联合作战能力，谋求共同部署前沿部队的机会。理查森上将去年9月 上任海军作战部长之后，走访了美国海军在世界各地的驻军，包括设立在亚洲盟国日本和韩国的海军基地。访问期间，他誓言美军会继续在南中国海地区活动，维持美国和全球经济与发展所依赖的国际秩序。
我们迄今为止一直在南中国海活动，所以我们会继续在国际法所允许的地方活动，对此人们不应感到惊讶。
理查森上将上任海军作战部长一个月后，派海军拉森号驱逐舰进入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实施美国所说的国际法允许的航行自由行动。中国指责美军的行动威胁国家主权，并派军舰跟踪和警告美国军舰。理查森上将在他的保持海上优势规划中称，在当前的安全环境中，美国海军需要将权力下放，让基层指挥官们根据当地安全需要采取适当行动。为此，他表示会重新评估美国海军舰队指挥部和太平洋舰队的指挥系统架构，以便更好地满足作战需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11月1号在华盛顿说，美国海军不受挑战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虽然如此，他还说，进行自由巡航是美国海军的职责，美国将继续保持在南中国海的存在，一旦国际准则遭受挑战，美国将做出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约翰·理查森星期一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就美国海军在全球海事环境中的作用发表演讲。他说，随着海事环境的变化，信息和技术的发展，美国海军不受挑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When the Soviet Union dissolved, Cold War ended, we really entered.
随着前苏联的垮台，冷战的结束，我们真的进入了一个时期，没有人能在海上挑战我们，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挑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结束了。
他说，美国的挑战和威胁主要来自三大群体，第一是俄罗斯和中国，第二是伊朗和朝鲜，第三就是无处不在的国际恐怖主义。他说，20多年来俄罗斯海军的活动频率和步伐再次加强，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向世界范围内扩张，这是大国之间的竞争。伊朗和朝鲜继续决心追求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朝鲜最近的挑衅行为威胁着东北亚的安全。虽然伊朗与国际社会最近签署了核条约，但是伊朗先进的导弹等依然有威胁，美国海军必须时刻准备做出反应。在被问到美国是否会继续在南中国海进行例行自由巡航时，他这样回答。
While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everybody's attention right now, it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context that these types of operations,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have been.
南中国海受到所有人的关注，但是应该这样理解，这些行动，这些自由航行行动，长期以来一直是海军的职责，是在全世界各地经常进行的一种行动。国际社会对一些制度和准则形成共识，我们按照这些准则和制度来行动。如果有人对这些准则或者制度提出挑战，我们就会进行自由航行行动，确保我们对这样的挑战做出反应，采取相应的行动。
他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与世界其他各地没有什么不同，美国必须在那里保持存在，重申国际准则的重要性，美国要确保在那里有前瞻性的存在。去年10月底，美国到南中国海中国修建的人造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进行维持航行自由的行动，后来还表示要把这个行动常态化，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进行第二次这样的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菲律宾法庭星期二裁定，一项长达10年允许美军战舰及飞机暂时在菲律宾当地军事基地驻扎的防务协定符合宪法。在由15名法官组成的高等法庭当中，10名法官认定，美国和菲律宾2014年签署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是一项行政协议，无需参议院批准。驳回了一些议员和活动人士称该防务协议违法宪法的诉讼。菲律宾一直是美国的牢固盟友， 在菲律宾再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面对一个强势的中国和华盛顿重返亚洲之际，这项防务协议被认为对双方都极为重要。不过右翼活动人士称将就法庭的裁决提出上诉。在美国方面呢，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1月8号表示，美国应该将南中国海巡逻常态化，同时也要将南中国海问题变成世界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罗伊斯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
The legislation that I've authored, which will come up Tuesday,
我起草的法案星期二会出来，完全依照2005年的政策，我们将把这份得到两党强烈支持的法案交给总统，这样的方法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你需要后果。
朝鲜1月6日宣布成功试验首枚氢弹，引发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谴责。罗伊斯批评奥巴马政府对朝鲜的战略耐心政策是错误的。2005年，美国财政部指责澳门汇业银行参与帮助朝鲜流通朝鲜版的美元假钞、洗黑钱活动，将其列为高度关注洗黑钱银行，对其相关的账户采取财政冻结措施。随后，日本、韩国的一些银行也中断了与汇业银行的金融往来。罗伊斯众议员说，这样的政策切断了朝鲜的导弹生产的资金。罗伊斯星期五也就南中国海问题发表看法，他说美国应该将南中国海的巡逻常态化，同时也要将南中国海问题变成世界问题。当被问到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之后应该还有哪些进一步的措施时，罗伊斯说，
What we need to do is do that on a routine basis and do that with the Pacific Fleet.
我们需要做的是将之常规化，让太平洋舰队来做。我认为你不应该只往那里派遣一次大型驱逐舰就了事了，必须保持这海上通道的畅通，要明确这一点，然后与其他国家一起，正好大家在这一个问题上的观点也是一致的，你把这个问题变成国际问题，这才是安全规则。
2015年10月底，美国派遣拉森号驱逐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工岛12海里的海域，之后美国还没有在南中国海进行过第二次自由航行行动。罗伊斯在演讲时说，七年来美国一直试图与敌人建立友好的关系，忽略了自己的盟友，新的一年美国应该加强与盟友的关系。罗伊斯认为美国最大的长期挑战是伊朗，而不是华盛顿外交圈通常所认为的中国和俄罗斯。
I think the greatest long-term threat is still Iran. It is a threat to the region, and 15 years out, it's a threat potenti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我认为我们最大的长期挑战仍然是伊朗。伊朗威胁着中东地区，15年过去了，它可能对美国产生威胁。我担心一些国家认为我们偏向伊朗的看法会让我们限制伊朗的努力更加复杂。
罗伊斯认为沙特阿拉伯最近与伊朗断交就是因为沙特认为美国政府偏向伊朗的一个后果。他说中东的埃及、沙特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越来越倾向自己行动，越来越少向美国征求意见。他说伊朗的阿亚图拉试图建立什叶派的哈里法国，与伊斯兰国的圣战都在走向极端，背离宗教自由和政治多元化，会成为激进和不稳定的力量。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当局星期二对至少5名被秘密关押半年的人权律师提出指控，这是去年7月中国当局对人权律师进行大搜捕以来，许多被抓的律师和他们的工作人员的家人第一次知道他们身在何处。中国当局宣布正式逮捕先前承接很多人权案件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多名律师及其助手，其中包括丰瑞所主任律师周世峰、律师王全章、实习律师李淑云、律师助理赵薇，他们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去年七月，中国公安部门对人权律师进行大搜捕，有130多位律师及其助手被抓。声言要实行法治的中国当局抓捕律师的行动，被中国网民戏称为“依法治国，从律师抓起”。在针对律师的大搜捕行动中，被抓的著名人权律师李和平和王宇目前没有任何新的消息。在另一方面，据路透社报道，继香港巨流传媒五人陆续失踪、李波事件持续发酵以后，香港的书店开始撤回被中国大陆禁止的文学作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加坡的大型连锁书店叶一堂以出售英文书籍为主。据南华早报称，自去年巨流传媒的第一人失踪起，该书店的8家香港分店就开始撤回相关书籍。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亚洲问题分析员莎拉·库克认为，李波等人失踪的事件正是中国政府给那些写作或出版关于中国负面内容的人们的下马威，告诉他们这样的行为是有风险的。从事出版行业近30年的明镜集团创办人和平就同行李波事件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事情非常的蹊跷和诡异。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和平看来，假如大家的猜测成立，中国当局跨境执法不仅影响了李波等人的家人，打击了香港人对一国两制承诺的信心，破坏了香港言论自由和法治的两大支柱，同时也伤害了中国大陆的利益。据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林和利对《华盛顿邮报》透露，巨流传媒正筹划出版一本关于习近平的新书，名为《习近平的情人》，书中内容跨越1985至2002年的时间。和平分析说，首先他并不相信这本可能要出版的书中内容的真实性，并且他认为这本书的市场也不大，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应。然而，有关部门如果是为了阻止这本书的出版而对李波等人做出如此越界和过分的行为，那么现在造成的影响倒是适得其反了。他说，事件发生后的这几天以来，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对习近平情人的猜测和传言。他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我非常怀疑，如果是习近平本人所为，或者是习近平的亲信所为，那简直愚蠢到了极点。
他说，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很诡异，很不可以理解，因为实在其反，反而使习近平的所谓的不可能都不存在的个人丑闻，使很多人将信将疑。
他补充说，如若是反对习近平的人故意为之，那么确实达到了大大损害习的个人形象的效果。和平分析称，李波事件没有赢家。
所以从哪个角度来讲，铜锣湾书店这个事情不是一个李波失踪那么简单，不是一个书的出版社的组织那么简单，也不是一个香港的一国两制受到破坏那么简单，是没有一个赢家在这个里面。
尽管书店叶一堂撤下了敏感禁书，一些出版商、书商则表示不会被这起事件影响。香港另一家书店人民公社也售卖大陆禁书，其店主保罗堂说，会恐惧哦，有一天我也会消失这样的事情吗？我并不会，我还是会继续现在的正常生活。和平创办的明镜集团也从事出版事务，其中或多或少也涉及所谓的敏感内容。他说，
那么这样一个事情给我们的教训是双方面的啊，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专业化啊，不要为了这个吸引眼球啊，或者是这个把自己的这个专业原则给放弃啊，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是教训，也是真实的啊，我们应该更加这个专业化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减少啊，在香港的这个进一步减少在香港的运行，我们要把主要的精力呢，要放在这个电子出版方面。
他表示，巨流传媒出事后，包括明镜集团在内的出版商会更多的考虑向网络媒体发展。原本传统纸媒的市场就在萎缩，当局打击传统出版业的行为，在他看来本就是一个错误的判断。现在这件事情或许会成为一个动力，推动出版商转向更难控制的网络，而这对更多的读者影响更大。和平说，
而且事实上，即使是我们被迫放弃了，或者说我们自己主动放弃了，不管是哪一等放弃，也阻止不了中国的老百姓 中国的网友要求更多的内容，更多的这个自由的信息，更多的这个内幕，这一等东西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
人民公社书店的保罗唐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说，万一香港的出版业崩塌了，那么这种对禁书大量的需求会转移到其他地方，例如台湾、日本。一旦中国大陆的游客有机会出境，他们会找到这些信息，新的市场会在其他的地方建立起来。亚洲出版业协会编委会主席汤姆·利安德也在呼吁香港政府支持香港社会言论自由基石的同时，呼吁出版物编辑们能够在这样的时刻更加勇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主要党媒重提下岗，人民日报发文说，无论是企业兼并重组还是破产清算，都会涉及职工利益，但只要相关企业的员工努力提升自我，有一技之长，总能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这碗鸡汤下肚，网友们感叹人民日报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也有中国观察人士说，清理僵尸企业是必须的，由此而带来的下岗问题属于改革中的阵痛，也是不可避免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去年起，有不少中国学者专家预言中国将在今年迎来第二次下岗潮。1月11日，人民日报刊文《别让僵尸企业挡路》重提下岗一词，使这一预言显得更加真实可信。文章说，今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年，当务之急是处理已经丧失自我发展能力和市场活力的僵尸企业。文章也说，政府会妥善安置由此导致的下岗人员，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而失业人员也要努力提升自我，学习一技之长，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对于50、60年代生人来说，是难以抹去的惨痛回忆。当时国家抓大放小的政策，让2440万国企职工瞬间丢了饭碗。一部分人选择提前退养，另一部分人被迫买断工龄。这批下岗职工中的大部分重回就业市场，少数人至今仍是失业状态。根据去年10月末的数据，中国在煤炭、黑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矿采选、造纸和纸制品业等9个产能过剩严重的工业行业，就业总人数达2731万人，约占就业总人数的5.6%。试想，这2000多万人如果同时失业，对再就业市场的确是一大冲击。但是，大军智库主任郑大军认为，僵尸企业被兼并重组后，有一部分人会被分配到新的工作岗位，因此，最终需要重回市场再就业的人数不会达到2000万。他说，
我感觉啊，这次清理僵尸企业导致的下岗哈、失业能在100万，这个100万左右，我估计也最多了。
同时，郑大军还表示，当前中国的经济状况与20年前已大不相同，市场吸收再就业人员的能力也有很大提升，不必过于担心。他说，
中国每年啊，就业人数，这前几年的数字哈，都是在7-8百万，每年新增的就业人数都在7-8百万。那么今年最近的数字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到了去年以来，就业的形势也变得严峻起来，也，但是尽管如此吧哈，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数几百万是没问题的。所以说，重新安置调整啊，这些人员，也是可以的。
中国社会问题学者胡星斗教授也认为，现在中国经济能够吸纳的就业能力比第一次下岗潮时强很多，民营企业也相对发达，容纳新一批下岗员工问题不大。他说，
上一次朱镕基主导下啊的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啊，出现了大量的啊这个工人的下岗，是由于那个时候，整个经济都不发达，民营企业也不发达，第三产业也不发达，啊， 甚至人们的意识观念也很落后。那现在不一样了，那现在很多人愿意创业，啊，也积累了一些资金，啊，也有一些这个创业的这个成功的或失败的经验。现在第三产业也更发达了，不像那个时候第三产业的产值估计，只占20%-30%，那现在占50%以上，啊，第三产业是容纳这个劳动力最多的领域之一。
人大教授周孝正此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关闭僵尸企业所带来的职工失业并不会形成下岗潮。他认为，关闭效率低下却占有庞大资源的僵尸企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中国青年报引述人社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莫荣的观点说，判断潮的出现要以数据为基础，要看是不是量大、集中、影响很大。在他看来，能够称之为潮的包括1989年百万民工下广东引发的民工潮，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引发的几千万人下岗潮，和金融危机时1200万民工返乡潮，而现在的失业人数增加还远够不上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大选进入倒数第四天，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指称，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收受来自于前总统陈水扁的非法政治现金，而民进党则表示将就不实抹黑提出法律诉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民党立委蔡正元表示，涉嫌为前总统陈水扁洗钱，目前潜逃美国的前星光医院副院长黄芳彦向民进党及其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提供了4.5亿元台币的政治现金。
2010年新北市长选举，他们透过管道，黄芳彦透过管道给了蔡英文5000万元新台币。2014年九合一选举，黄芳彦又透过管道给了民进党2亿元。2016年这次的总统选举，在去年黄芳彦再透过管道给了2亿多给蔡英文。
蔡正元说，政治现金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合法性、提供现金者的身份以及资金来源。蔡正元和国民党前立委邱毅星期二召开记者会，指称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收受来自于前总统陈水扁的不法政治现金，并出示了相关证人向法务部陈情的内容，以及最高检察署的传票等等。前星光医院副院长黄芳彦原本是陈水扁家族洗钱案的证人，2008年前往美国之后行踪成谜，台湾司法单位多次传唤均未得到回应，已经将他列为洗钱案的被告并发布通缉。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涉及收贿、洗钱等罪被判刑20年，去年因为健康不佳申请保外就医获得核准。前立委邱毅质疑法务部特侦组涉嫌将案情告知蔡英文身边的人士，没有尽到保护关键证人的责任。
特侦组为什么把这件案情侦办的内容会透露给绿营的相关人士？为什么蔡英文旁边的人会知道有这件案子在侦办，有这一个证人到特侦组进行侦讯跟作证？
邱毅还说，在总统大选前一周是否要召开这场记者会，让他和蔡正元考虑许久，不过基于扁案对台湾伤害太大，如果这项不法政治现金案属实，情况将非常严重。民进党立委黄伟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国民党方面的爆料并没有新的证据，相关的指控司法单位过去已经调查过，结果是并无此事。
我觉得其实除了选举抹黑之外找不到其他的解释，因此我们建议，我们也认为说，蔡英文主席这边应该要赶快来对不实的这个传言，包括之前有讲到所谓蔡英文的身世的问题，现在有讲到蔡英文民进党的这个 政治现金的问题，对于这一类的船员都应该赶快提出告诉。
黄伟哲委员还说，这些不实指控不会影响民进党的选情，但是对于是非黑白应该要有一个公论。列明民进党下届不分区立委的人权律师顾立雄表示，不实的爆料意图使人不当选，令人无法忍受，民进党势必会提出法律告诉。台湾法务部特侦组表示，相关证人是拿时报周刊来检举，不仅可信度不高，也无从查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即将举行大选，民调显示呢，台湾持反中立场的民进党处于领先地位。不过也有迹象表示，两岸关系中最糟糕的阶段已经结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1990年代提出与中国建立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他的继任者陈水扁主张台湾独立。中国曾威胁对台湾使用武力，最近的一次是在2005年。但是曾在这两位总统手下做过事的蔡英文表示，如果他在星期六当选总统，他会避免挑衅中国。他说他期待两岸有好的沟通，避免出现意外。蔡英文在民调中处于领先。退休的战略研究教授林中斌了解蔡英文，他说蔡英文从陈水扁担任总统时期吸取了教训，他知道台湾坚定的非正式盟友美国想要看到的是两岸关系的稳定。
蔡英文一直都在总结经验教训，他的准备期很长，从2000年到2015年他输掉了两次选举，这些对他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让他思考和修改政策立场。
蔡英文的温和立场向中国、美国和台湾的选民发出讯号，让他们不要担忧两岸关系会出现紧张。他所在的民进党高层也愿意维持与中国现有的脆弱但稳定的关系。自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1940年代的国共内战中失败并退居台湾之后，两岸分治。但是台湾的宪法规定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现任总统马英九将在今年五月届满离任，他的政府和中国官员都同意两岸将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前提下进行对话。中国要求台湾的未来领导人也能够以那项原则为前提进行对话，但是蔡英文对此表示拒绝，他希望台湾有更多的自治。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维持目前脆弱的两岸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北京的反应。目前居住在台湾的方恩格是美国政治风险管理咨询公司 DC 国际咨询的高级顾问，他说中国仍会希望找到方式与台湾在经贸协议方面进行合作。台湾立法院还没有批准2013年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还有一项削减关税的协议也仍在谈判之中。
希望中国的反应是积极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最好的情况是中国愿意和民进党执政的新政府合作，继续推进一些经贸协议，这些方面是中国可以考虑的，要不然就会很棘手。
台湾与中国的贸易在2014年达到了创纪录的1300亿美元，数百万大陆游客前往台湾观光，为岛内疲软的服务业注入了活力。去年的一项政府调查发现，70%的台湾人支持目前的两岸关系，也就是既不正式宣布独立，也不统一于中共的政权之下。但是许多台湾人抱怨说，他们并没有看到两岸经贸联系加强所带来的好处。一些人说，马英九政府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太不明确，他们担心北京方面会利用两岸的经贸关系在政治上控制台湾。蔡英文政党中的一些人仍然主张台独，这是北京方面和岛内一些不希望两岸发生冲突的选民所担心的。58岁的陈志坤是台湾的一名公务员，他星期六参加了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造势大会， 他担心蔡英文将面临来自党内的压力，使他在处理两岸关系时会比他公开主张的要强硬得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在大约三个小时之后，具体说呢，就是华盛顿时间星期二的晚间九点，北京时间星期三早间的十点钟，奥巴马总统将发表他任上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奥巴马总统将提出他在任最后一年的一些愿景，并且展望美国今后数年的前景。总统发表年度国情咨文可以说是华盛顿的一个传统了。奥巴马总统将在座无虚席的国会的大厅里面呢发表，同时就是向全美电视直播的演讲。在视频预览的讲话当中，奥巴马总统说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美国所走的道路感到乐观，而且不仅仅是对2016年这一年感到乐观，是对未来的若干年，而且呢是远远超出他离任之后整个美国的前景，奥巴马总统说他都感到非常的乐观。奥巴马总统将在明年卸任总统一职。白宫的发言人欧内斯特表示，美国目前已经从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滑坡当中呢恢复过来了。他说，我们看到世界各国所有这些经济动荡，而美国经济的强大与其他一些地区和国家的不稳定，白宫的发言人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预计奥巴马总统不大会在今天晚上发表的国情咨文当中向国会提出具体的立法的提案，他可能会呼吁议员们在他卸任之前着手处理一些尚未完成的事情，包括呢由国会方面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采取一些措施关闭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监狱。但是呢，这两个问题都颇具有争议，目前还不清楚奥巴马总统是否能够在他8年的任期结束之前成功的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联合国难民署负责叙利亚事务的官员星期二对媒体表示，根据一天前，也就是说当地时间星期一，去到了叙利亚马达亚城的救援人员的讲述，那里的民众的状况可以说是非常之不堪，当地的民众饥肠辘辘的景象让救援人员十分的不忍。他们说这是他们所目睹的叙利亚内战持续了5年以来最为惨痛的。星期一的时候呢，联合国的难民署向叙利亚的马达亚运送了一些救援物资，那里有着42000名民众，但是整座城都被效忠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部队所重重的包围着。尽管联合国的难民署的官员还有其他媒体都报道说在马达亚有人被饿死，但是呢，叙利亚驻联合国的大使星期一对媒体表示，在马达亚并没有民众在挨饿。之前呢，国际间的人道组织医生无国界表示，那里有28人被活活的饿死了。一名属于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自杀炸弹手星期二的时候呢，在伊斯坦布尔历史悠久的一个清真寺广场引爆了身上的炸弹，造成至少10人丧生，其中呢有9人是来自德国的游客。在德国方面，德国警方逮捕了200多名右翼极端分子。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